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第二课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，透过你的话传递给我们的信息。主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活在这一个罪恶的混乱的世界，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信息来坚定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脚步。愿主来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话语，能够打开你的圣言，得到你开启和带领的每一个属你的圣徒，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下面能够蛮有平安的来跟随你。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来进入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二课。那这个第二课呢，我涵盖的经文呢是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二章结束。从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这一段经文呢，讲了八个意象。那八个意象呢，都在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的权柄和上帝的旨意。那在这些意象呢当中呢，要把这些的信息传递出去。然后呢，这些所有的意象呢是前后对应的，第一个意象对应第八个，第二个对应第七个啊，第三对应第五，第四啊对应第六啊，然后第五章为核心的这么些意象。那这些的意象呢，有一个核心是在第四章到第五章讲到弥赛亚。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里面呢，弥赛亚的信息我们前面讲过，仅次于这个弥赛亚书。撒迦利亚呢预言了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这个事情，有关救主的事情。那这些意象呢都写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里面，每个意象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。比如说讲到马的意象，讲到有脚两尺，也讲到大祭司，也讲到灯台，讲到飞行的书卷，也讲到女人在这个器皿当中，也讲到四个战车，这八个意象它到底代表什么信息，在传递什么信息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，上帝为什么用意象来传递信息，为什么不用很直白的语言来传递这个信息。有关上帝意象的这个信息呢，有两个部分是我们需要来留意的。一个部分呢是人对于言语的接受的能力，我们人的言语的描述和这个接受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用意象呢，用图像，用一种的表象呢，能够传递比较完整的信息，用描述呢就不太行。那这是一个用意象的一个方式，然后呢让这个信息比较全面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领受的里面。第二个部分呢，这些意象呢是给上帝要开启的人听的。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圣经是给圣徒写的，给信主的人写的，不是给不信主的人写的。那圣经是上帝的圣言，也讲到是上帝至圣的律法，上帝至圣的律法是赐给他的选民的，不是赐给外邦人的，跟外邦人没有关。所以这些所有的意象是给他的选民，然后给他的选民当中真正愿意信从神、寻求神心意的人。这里面又画了第二条线，在上帝的选民的里面有一批人，他是真正愿意寻求神传递的信息，神就会用这个意象开启给他们，让他们明白。有一些的选民，他们对神的信息、对神的带领他不感兴趣，甚至是抵挡的，这个意象就与他无关。所以在耶稣在马太福音或不四福音书的里面，耶稣讲了很多的意象，然后那些门徒问耶稣这个意象怎么解释，这个解释是耶稣离开众人以后，属于那些又继续问耶稣的这些的人，而不属于那些当时在耶稣讲意象的时候那个整群人，因为他们不在寻求耶稣的这个群体的当中，所以这个意象和他们就无关。那在这个第二个分界点的里面，就讲到意象是属于被神拣选成为选民，被神拣选成为信徒，并且 渴慕神话语的人。那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点，那这个要点呢是整个传递意象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啊。然后我们透过圣经的解释明白意象传递的信息，你就得着了上帝给你传递的信息，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。所以圣经的学习很重要，正确的解释圣经也很重要。那我自己来这个研读撒迦利亚书，我用的主要的参考书是John MacArthur的参考书，他刚刚去世哈，上个礼拜天啊，他刚去世。那他讲了很多很重要的话，他讲到信徒你建立信仰是透过 Scripture， 你透过圣经，然后你的祷告，这是你建立信仰非常重要的要点。你说复杂好像也很复杂，说简单也很简单。那透过圣经和祷告建立你的信仰，圣经就是上帝所启示的这卷书，我们不断的学习明白圣经所说的话，然后在祷告当中求神透过圣经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得着了这个信仰。那这个是简单的一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在经文的这个里面到第七节这里讲到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细巴月，细巴特月的24日，那这个是当时波斯的一个日历，那不是以色列的这个日历。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几个日历哈，现在呢我们经常用的是公历，犹太人还用他们的犹太历啊，所以他们的一月和我们的这个三月之间，三月中啊是交叉的，那有差别，那有犹太历。然后呢，当初呢在中东的地方有波斯的这个历，有当时他们的这个日历的历法，现在几乎都不用了。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用公历。那在那个日子里面在讲什么呢？那个日子细巴月的24日是哈该在三个月前他写哈该书，然后呢鼓励犹太人要建圣殿。那我在上一讲讲过呢，犹太人这个圣殿的建立呢很困难，一个呢周围的危险，有很多人挑战他们建圣殿，包括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呢很多是被亚述混杂的。那他说呢，我们也拜耶和华，我们也参加你圣殿的建立，实际上他们来是破坏的，不是建立。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回归来耶路撒冷，那他们呢是来搞破坏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圣殿呢建立的比较小，当时他们的人力各方面都有限，所以比所罗门的圣殿呢小很多，就是它整个的范围啊完整性就小很多。那这个里面呢就产生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建这个圣殿？如果周围的环境这么糟糕，如果我们建了圣殿达不到所罗门的时候的那种的辉煌，我们还要不要建这个圣殿？那这件事情是在信仰的当中一直存在的挑战，特别在恶劣环境的里面，在一个恶劣的信仰环境当中，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坚守我们的信仰？在一个主流教会都走向自由化的时候，我们还要不要坚守我们真正的，我们叫 conservative， 守住圣经，我们不妥协，我们还要不要？在那些世俗化的教会、自由化的教会建立很大很大的影响力，很大的教堂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钱，我们这个坚守圣经真理的教会小小的，我们好像被边缘化，被孤立到一个很窄的一个角落，我们还要不要坚持，还是就放弃了？个人性和群体性都会受到挑战。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讲撒迦利亚书是非常合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面对好像这么一个时代一样，给我们的挑战非常大。那我们希望教会可以说是在烈火当中走过来的哈，非常不容易，能够一步步的走到今天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。当然我们相对于 很多经历难处的教会，我们经历的是少的多了多的多哈，但是也经历了一点点。我还要不要守住？要不要坚守这个信仰？所以经常我遇到一些外教会的人，和他们聊天，然后呢，他们都会说的，哎，我们听说过高牧师，有其他信徒跟我转哈，然后聊了很多我的情况。后来那一位这个慕道友他就说，他呢没有在你教会的来过，没有经过你的牧养，他好像了解你比我了解的还多。然后我每次听到这个信息，我都说他了解的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因为对一个人的反馈未必都是正面的，所以你这个人有一点人家知道，有可能是好名，有可能是臭名，这个都有可能。那在整个这个时代的里面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们刚刚去世的叫 MacArthur， 对于我们来说这位牧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，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位牧师，我自己在他当中学了非常多，怎么样去教导，怎么样去牧养，牧养的意义，怎么样做牧师，我学了很多，我没给他学费啊，学了非常多。我非常认可这个牧师，我经常提到他。那我太太说你不要这个崇拜他，我说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崇拜他，但是要认可在当中所学习的，并且从他从神那里领受的，我自己要得到领受，这是我应该需要的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John MacArthur在华人教会的里面被多数的人是拒绝的，在西人教会的里面被更多的人拒绝。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周围的和我们叫 like mind， 我们都觉得是对的，在我们环境里面是这样，但如果你真正看 whole picture， 那个反应不一样。那这是一个面对的很大的挑战。所以在我待的一个这个大群的里面，有100多个牧师，然后有关John MacArthur的事情出来以后，大概点赞的也就一两个，多数都是不接受的。那这是一个你面对的很大的一个挑战。那我们就回到圣经，如果这个环境是这样，我到底还要不要守？我到底还要不要坚守？那无论如何都要坚守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撒加利亚在这个 moment 传递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！我们上次洗礼只有一个人洗礼，那路加福音说地上一个人悔改，天上都会欢呼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属于上帝的儿女，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，他就是宝贵的。在整个的时代的当中，我们教会小小的，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属上帝的人，在上帝眼中一定看为宝贵。只要上帝眼中看为宝贵，我们就不在乎环境，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在乎我们的 size 有多小，不在乎我们多么没名，多么被人家拒绝，不在乎，我只在乎是否看重上帝，是否看重我的信仰，上帝是否看重我们的教会。那这是撒加利亚在这当中所传递的信息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 moment， 他发这个信息出来，给当时的犹太人听。你们是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，没有错，你们现在建的圣殿没有所罗门的辉煌，但是你总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上帝后面还有信息来传递。好，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看后面的经文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。那第八节，我在夜间观看。那这是一个上帝给先知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。耶和华的话临到，这个呢对信仰才是有意义的。每一个信徒，当圣经向你说话，你的信仰才有意义。当上帝透过圣经向你说话，你的信仰才有意义。教会也是一样，不管你教会多大，有多少人，当上帝透过圣经向教会说话才有意义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在第一讲讲过，上帝后来 沉默了400年，不理以色列人。他们当中有没有信仰的这个路呢？有。他们是不是还为信仰好像继续奋斗呢？也有。他们还有打仗，有各样的事情，但是上帝的话不临到他们，他们所做的这个价值就没有意义。那这个是很重要，当神的话还临到，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有意义，因为神向我们说话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夜间的话临到，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经文，在民数记12章，上帝向人说话的方式。民数记12章，我们来看第6节到第8节前半部分。在民数记这段经文呢，是上帝呢向亚伦说话，因为呢亚伦包括米利暗，一个是摩西的哥哥，一个是摩西的姐姐，都起来反对他。为什么反对他呢？就觉得你是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也属耶和华的，你凭什么向我们说话？问题哈。上帝他出来，第6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向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是用谜语。那上帝呢会向先知说话，他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向他说话，梦中是夜间。那神会这样子跟他的先知讲话，启示他。所以当撒加利亚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所展现的也是他是耶和华的先知，耶和华向他这样子说话。那他呢不是摩西，那但是他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啊，这个是跟他讲话，那向我们说话，这是重要。那在这个时代，上帝向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，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听到上帝直接向你说话，不再需要任何人，不再需要先知，不再需要使徒，因为他们已经把神的话写在圣经的里面。在这个时代，有人号称先知讲话，号称使徒讲话，就不要听他讲，因为那已经不是从神来的。那这个是在这个点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到后面开始出现异象，出现马的异象。我在夜间观看，见一个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、白马。那这一连串的马呢，我们需要解释在说什么。这是第一个意象，讲到马。那第一个马呢，是讲到红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。那红马骑着红马的是谁？那在经文的里面呢，骑着红马这个人应当是指的弥赛亚，指的弥赛亚。那弥赛亚为什么骑着红马来？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耶稣再来是骑着白马，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骑着红马？这里面在讲什么？红马是代表血，代表审判。红马的含义是这样，代表征战。所以在弥赛亚在末世终极审判来之前，他的出现是骑着红马，这个红马是代表了惩治，代表了征战，代表着审判，是讲到基督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，他一直是出现的，他一直在这个当中有作为的，啊，不是2000年耶稣降临，基督才有作为，也不是在他启示录他再来的时候，基督才有作为，不是的，他一直有作为。那他的作为的里面包括的含义有两个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白色。红色是审判，是流血， 啊，是惩罚，白色是圣洁，是荣耀。那有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。这个时候基督显现是透过红色，然后呢站在洼地和石榴树中间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解释呢又是一个困难啊。番石榴树，番石榴树在讲什么呢？番石榴树呢是和祝棚节连在一起的。祝棚节，我们可以参看这个尼希米记，尼希米记的第八章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十五节，这里面讲到是祝棚节，尼希米吩咐众人，啊，他们在律法上写着，啊，十四节哈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夕节祝棚。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说，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、野橄榄树、番石榴树、棕树和其他茂木的树枝取来，照着所写的搭棚啊，祝棚节。那代表祝棚节，那又是洼地，为什么番石榴树又和洼地在一起？祝棚节是什么？是脱离了以色列啊，脱离了埃及地为奴的，然后呢自由了，在祝棚的里面来赞美上帝的救恩。但又在祝棚的里面，又不是在一个房子的里面，讲到这一个祝棚呢是一个阶段，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最后指向的是将来永恒的天国，是永远的家园。这个棚呢是个暂时居住的地方，那这个暂时居住代表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，将来要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。祝棚是代表这个含义。那这个含义的当中是讲到上帝的救赎已经实现了，你已经脱离了埃及为奴的地方，你要在棚子里面来庆祝上帝给我们的救恩。那这个救恩里面是带着应许，绝对的应许要庆祝。那为什么和洼地还放在一起呢？洼地呢是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，我们不翻那个经文了。以色列人在逃亡的时候，在逃离巴比伦进攻的时候，他们在洼地那个地方聚集，在那里面逃跑。那祝棚节和洼地放在一起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他们本来在上帝救赎的里面，但是呢他们也受到仇敌的攻击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位骑红马的基督他出现，他要拯救他们。那我们已经有了上帝救恩的应许，已经祝棚了，离开了埃及为奴地，但是在洼地的当中仍然有仇敌的攻击会临到我们。那这个时候你要仰望骑红马的这位基督，他会惩治恶人，会惩治外邦，他会救你脱离洼地逃离的情况，让你在祝棚节得到了这一个救恩能够切实的实现。那用现在的语境来说，你要时刻仰望基督，在任何环境任何难处的时候仰望基督。那这个光景也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经常遇到的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住到棚子的里面，在上帝的教会的里面，但是呢还没有进到天国的千禧年将来永恒的里面。在这过程当中有仇敌的攻击来怎么办？要寻求神，仰望基督啊，这是传递的信息。那在这当中呢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那这个又有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单向的一个比较，讲到耶稣基督他带领的后面的天使所做的每一个单项的工作。红马前面讲到审判，耶稣他是代表审判的，但是呢他有天使来做这件事情。白马代表圣洁啊，所以耶稣的审判、耶稣的惩治是要成就 圣洁这件事情。在棚子里面住的人，他们不但要得到耶稣的大能的保护，他们也要得到洁净，要活出圣洁。黄马，这个是中文的翻译，这个黄马是红白相合的混在一起的颜色啊，并不是一个黄色的马。那把它混在一起再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两件事情的一个结合。我们被神洁净是要经过血啊，是要在神的一个血的洗礼的当中，然后被变成圣洁。这两个都包括，都在一起。所以并不是三种颜色啊，是两种颜色，然后中间一个混色啊，这是这么一个这个意象代表这个含义。那这个含义呢，传递的信息是这样一个信息。那也许我们可能会问说，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能够听得懂吗？他看得明白吗？他如果问撒迦利亚就会明白哈，撒迦利亚绝对明白的哈啊。但如果不问撒迦利亚，他就不明白啊。那我们也一样，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圣经，我们就不明白，学了以后就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好，那后面的经文第九节，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看到哈，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他既是用天使的那个词来描述他，也是用人来描述他啊，他是弥赛亚啊，预言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奉耶和华的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，在全地来做他的作为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那些骑马的，红马的，白马的，杂色的，红白相间的，对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，也叫做弥赛亚说啊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全地都安息了。那遍地走来走去，全地都安息了这件事情，是讲到当时的一个暂时平静的状态。那这个暂时平静的状态使他们可以把圣殿建成，暂时平静的状态使他们足够可以回归神，建立他们的信仰。那暂时平静的状态必须要把精力放在好好建立神信仰的上面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那我们曾经经历过教会的一个动荡，后来上帝给我们暂时平静的状态，我们透过这4年多，我们开始建立整个教会的结构，然后弟兄姊妹开始建立信仰。那这个暂时平静的状态是神赐给那些属他的人，用他的天使，用他的大能，使我们周围暂时平静下来，使我们个人的生活暂时平静下来，不让我们遇见那样一个动荡的一个状态，好叫我们慌慌张张，没有办法好好建立信仰，好叫我们教会应付很多很复杂的很大的困难，很多的攻击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安静的牧养。这是暂时平静的状态要让我们做的事情。那有了这个，对个人来说，就不是在暂时平静的状态开始享受地上的生活。这个状态我们在旧约看到很多以色列人，他们遭难了，跟神祷告，神就救他们，让他们脱离苦难，开始过上平静的生活。那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时间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开始追求世界，开始爱世界，开始追求个人心中的欲望， 然后这个暂时的平静状态又开始进入动荡。那这一个原则对于个人、对于教会都非常重要。当上帝给我们平静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当做什么？那这个平静的状态是基督那位骑红马的，他差派三位使者，那三位天使呢，不一定是三位，可能很多的天使，在我们周围把所有的动乱全部压下去，全部控制住，让我们可以安静的在地上生活。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应当建圣殿，应当把神的殿建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应当建立教会，应当好好的为天国来预备。这个是这段经文传递的信息啊。那这个对每个信徒都相当重要啊。我们经常会中国背景啊，经常会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我们经常中国人说叫飞来的横祸啊，你不小心那个祸就飞来了，会让我们整个生活变得一团糟，突然一个问题临到我们变成一团糟。我们经常会这样想，在人生的当中本来就是这样，你地上满了罪恶，满了各样的攻击，你本来就不是活在一个你可以想要平静就平静的这个状态，不能的。那作为信徒，你信主的还加上撒旦的攻击，所以我们周围本来就是这个各种的危机在周围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只不过神会差派他的使者让我们在一个平静的状态。那在这个平静状态当中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做什么？他就绝对不是躺平了，享受一个暂时的安息，甚至是走到世界的里面。显然在这当中要好好建立我们自己，这是上帝的目的。所以从这个意象当中看到神的心意，然后带着我们个人的信仰和我们所服侍的教会，那这是一个对的信息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怜悯要到几时呢？那这耶和华的使者是指基督的，耶稣基督他早就开始怜悯地上的人，虽然他在撒加利亚过后500年他才降临，才在地上受死复活，但是在历史之前他已经开始怜悯地上的属神的百姓，他传递怜悯的信息啊。所以神的怜悯并不是他降落在地上他才有的，而是在天上他已经有足够的怜悯、足够的爱，他在地上所展现的、所经历的只不过让我们人知道他是真正怜悯我们的神。在希伯来书说，他承受了一切的劳苦、一切的苦难，就体恤我们这些经历苦难的人。那这个并不是说他经历这些以后才知道体恤我们，他早就知道，只不过他亲身经历以后让我们知道他知道。那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他受这些的苦，然后让我们知道他知道。实际上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就知道他早就知道，他本来就是怜悯我们的神啊。那他跟上帝求，13节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回话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那这个经文是天使，是指弥赛亚，是耶稣基督的 The Son of God 安慰他。那这个是圣父和圣子的对话啊，在经文的里面呢，我们就不要以为是一个天使哈，是圣子啊，他们之间的对话。然后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、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。那基督呢，弥赛亚再次向撒加利亚说，这一个也是上帝的心意，圣父圣子是同一个心肠。那他在以这个身份来传递从天父来的旨意的信息，也传递天父的心意。那这个对话是这样来对话的。好， 十五节，我是恼怒的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那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。上帝说呢，我很恼怒那安逸的列国。在当时的情形下面，以色列是动荡的，犹太人是动荡的，他们刚刚从巴比伦被掳回归。那70年呢，很多的国家是很安逸的啊，巴比伦国、波斯国，然后其他周围的列国啊，他们好像都很安逸。上帝说我非常恼怒他们。那恼怒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呢对他的国民加害过分，因为呢上帝兴起亚述，兴起巴比伦，惩罚上帝的百姓。但是这些国呢，他们呢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，他们加害过分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上帝会用外邦人来惩治他的选民，然后上帝还惩治外邦人。那你从这个角度就说，你不是叫我惩治你的国民吗？大家还记得亚述攻击这个犹大，他跟西西亚王说，是耶和华差遣我来要惩治你们的，我是奉耶和华名来的，所以呢我要惩治你。那既然是耶和华差遣，那他为什么还会被耶和华惩治呢？你猜我来惩治他还是惩治的？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实际上是作恶而且是过分的，这个是他们本质是这样。只有真正属神的人，奉神差遣的人啊，两个哈，属神的人，奉神差遣的人，我们才会坐在神旨意的里面。不属于神的人会不会奉神差遣？会的，但他不会坐在神旨意的里面，他会按照他个人的血气，按照他个人的罪性，会做过分的事情，会这样子。那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比较少见，在当时犹太人周围是比较多见的，都可以奉耶和华的名。大家还记得那个先知巴兰跟上帝互动，说来说去，您简直感觉好像就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但他所做的事情，上帝摁住他，他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说话；上帝不摁住他，他就会行恶。那这个是外邦人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跟神的互动，我们本来应该活在神心意的里面，我们做的事情每一样都按着神的旨意去做。但信主的人会不会落在不被上帝摁住就乱来的情况呢？也会。那这个就比较可惜了，这个就比较过分了，所以我们按照上帝心意去做，但是不能去行恶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初我们分开的时候，我在我个人的领受，包括我们周围很多同工的这个一起来走这个路，就说我们绝对不作恶，我们不说过分的话，不做过分的事情，就算吃亏我们也不做这个事情，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在做事情，不能这样说。那如果号称神的名却不按着神的旨意做事情去恶待别人，那个就不是应当有的，就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。周围的列国以耶和华的名来惩治耶和华的选民，作恶过分，上帝必定会惩治他。那这个原则是这样来看的，作恶过分啊，16节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又出现一个异象，准绳。那这个准绳在讲什么呢？这个准绳在拉在耶路撒冷上，好像是量尺寸哈。重建是量尺寸。那准绳呢，在以西结书讲了很多，重建量尺寸，在说什么呢？上帝的圣殿重建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标准，人不能乱来的。 上帝的圣殿被毁了，他在重建，他圣殿的标准没有改变。在任何时代的里面，上帝的标准，对信徒的标准，对教会的标准没有改变。信仰和教会没有与时俱进之说，你必须严格按照上帝给信徒的旨意，对教会的旨意来做。从摩西到今天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任何一个信仰，任何一个教会，如果在时代当中被时代洪流卷动，你就离开了上帝的准绳。上帝在耶路撒冷给的准绳就是不改变的，在任何条件任何环境的里面，这个准绳仍然是一样的。不要说周围环境太糟糕了，所以我们改变一下吧，我们来应付一下吧，不可以，这个准绳就在这边。所以准绳是一直成为一个上帝不变旨意的一个信息，对于信徒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啊，这是这个意象的含义。好，第十七节，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这个是对选民将来的应许。那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是刚刚回归，然后他整个的情况又开始不好，后来又经历了希腊帝国，后来又经历了罗马帝国，他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，他做不到。那一直到后来他们杀了耶稣，他们做殖民地，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一点点的印记是现在的以色列，你看到了啊？现在以色列看到一点点，1948年他复国以后，你看到他重建的这个含义，但是呢 not yet 还没有啊，到现在还没有，仍然还是一个雏形在那边啊，看到了。但是应许呢，我们今天看到了。那现在到这个时代，有人想把以色列国家灭掉，或者打散他们，把他们重新驱逐出这个应许地，看来是不容易啊，在这个时代就不容易了啊。那这个时代预备什么呢？预备末日的啊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今天在看撒加利亚书，比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，包括我们100年前的时代都好很多，因为1948年建国嘛。100年前他们没有看到他建国，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就更能够看到上帝作为的一个迹象。好，我们看后面的经文。哦，只有15分钟了，我要快一点。那在这个里面，四角又有一个意象出现，四角，那角代表能力哈。他讲到九牧看见四角，就是讲到天的四方，这是圣经的描述，讲到上帝的能力存在在任何的地方，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失控，都没有软弱的这个情况，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，这个我们要用信心的哈。我们今天的时代看到俄乌战争那边打的这个打了3年多还在打，好像失控哈，但在上帝的眼光，那个都在他绝对的控制的下面，我们从信心的眼睛来看啊。这个老川他也到目前他还没搞定嘛，是吧，但都在上帝的眼光的全然掌管。讲到四角，讲到这个，我们凭信心看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四角，讲的能力，在四维他会打散他，你没有办法防的。然后后面是说，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，又是另外一个意象，匠人。匠人和四角有什么区别？四角和匠人是放在一起的，匠人是指什么？指精准、精细的把握。匠人在旧约的里面是做铁器的，做一些的这个雕刻的啊，做这些东西的，他们做工是很精细。所以四个角和四个匠人讲到，在任何地方上帝的作为，他既有能力又精细。他不是有个能力，他一过去以后打得乱七八糟，他自己也无法把握了，不是这样。他有全然的大能和绝对的精细的把握。好，那这个就到我们各位信主的， 他对我们个人的掌管是全人的大能和绝对的精细，在个人的里面也是一样。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能力也是这一样，有四个角，有四个匠人，在我们的周围有全人的大能并且绝对的精细来做上帝要做的事情。角和匠人是讲的这个，上帝对以色列国、对犹大、对个人、对教会，只要属他的，他都有四角和四个匠人。我们凭着信心啊，我们人活在地上最怕的一个就失控了，哎呦，我控制不了，哇，这边出事那边也出事，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我动了这个手，会不会用力过猛呢？会力度不够的？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担忧。上帝会有四个角、四个匠人，你要不要归到基督在里面？他给你绝对的能力和绝对的精细的掌管，在他里面得安息，凭着信心啊，是这个信心。好，然后21节，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说要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，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，连列国一起打，都是精细的打。匠人举起脚，他们不是一打就打散了，他打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和他要做成工作的这个方向，该打的地方打，不该打的地方他不会打的，不用担心啊。那这个是有关匠人和脚啊这么一个意象啊。我看后面快一点哈，到第二章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你往哪里去？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看有多宽多长。我前面讲到准绳了，这个含义。第三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一位天使迎了说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，便要做其中的荣耀。那这个里讲到城墙，说无城墙的乡村讲到什么？不设防，不需要设防。现在要不要城墙呢？现在要的啊，现在耶路撒冷，现在以色列有城墙啊，隔离墙啊，这个约旦河西岸啊，什么现在和加沙啊，隔离墙啊，啊，现在川普也在美国有建隔离墙啊，啊，到处做隔离墙啊，各种的保护。那上帝说呢，他要建立无城墙的乡村，用他的火来保护他，不设防，你不需要担心，来上帝来保护我们。那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活在这个无城墙的里面？我们又没有用信心来相信周围上帝有火墙保护我们，还是我们自己做很多的自保？哎呀，这个不安全，那个不安全，我做这个保护，做那个保护，做这个保护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无城墙的乡我们敢住吗？我们现在目前活在周围我们自己建的城墙的保护呢，还是活在神的火墙保护的里面？包括教会也一样啊，要掌控一切，要掌控我自己的环境，让我自己使我自己活得比较平安。平安不了，活在上帝给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。无城墙是讲的这个含义。那这个也讲到末日的时候，千禧年要无城墙的乡村，这样神的保护，活在神的保守里面才是绝对的平安。好，我们后面的形容再快一点哈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。北方之地讲到当时的巴比伦国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个和启示录讲的有点像哈，北方回来的这个情况。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呢，你们当逃脱啊，北方的哈。万军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呢。这是在撒迦利亚书出现的。在上帝保护的里面，我们经常说神的动作很慢哈，我们在等待，怎么还不动作呢？上帝说，我保护你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。那我们知道眼中的瞳仁保护什么？你眼睛一摸的话，你的立刻反应是马上眨眼或者用手挥的吧，这是你反应最快的。上帝讲的，我对你们的保护是绝对的迅速， 不要我们人以为太慢，上帝说我是绝对的迅速来保护你们，那凭着信心，眼睁的同人啊，是讲的这个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对真正属神的百姓的保护。那他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了我，这是基督啊，弥赛亚所说的。那有没有保护到这个地步呢？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代，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他们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几次的战争哈，以阿战争啊，上帝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精准的啊。那到了这个时代呢，你看出这个迹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他们当初回归和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，以色列整个这个国家在灵性上也开始滑坡得很厉害。他们当初从二战回归的时候，他们整个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，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好啊，所以出现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啊。当初回归上帝给他们保守，那种的精准，那种的奇妙，包括他们的坦克大战，大家如果读过列王记，你就知道以色列国打仗的时候，他对方说有雪，因为阳光照着那个水上，然后他们打胜了。他们一次坦克大战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几十辆坦克对人家几百辆坦克的，那就是阳光就直接照着那个敌军的坦克，他们看不见的，他们就过去一个个打的，这情况是重复的。那上帝会做这个事情的，那但现在不太一样啊。但是上帝对他们的保守并没有改变哈，就保护眼中的同人。那我就快点把后面讲完。然后第十节，锡安城你们当欢喜快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。这里面讲到两个，一个是欢唱，接着什么一些欢喜快乐欢唱，现在是欢唱的时候还没有啊，将来这已经指到将来的千禧年啊，那个时候要欢唱。然后十一节，那时必有许多国归服耶和华做他的子民，现在验证了哈，很多外邦人归向上帝做他的子民，在新约时代验证了。在当时撒加利亚那个时候，他们刚刚狼狈的回归，然后被周围的敌国正在打压的时候，他讲这个话，你胆子真大。但是呢，到今天我们看到2000多年下来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我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啊，这基督的荣耀啊，到今天实现。看到了十二节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必再拣选耶路撒冷，重复前面的话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这指向末日的光景，那个时候全地都静默。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基督作王的时候，1000年全地没有任何的征战，没有任何的战争，他们都静默，因为耶和华出来啊。所以撒迦利亚书这样的一个讲啊，一直延续到这个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只有5分钟了，我要快点把它后面的思考题把它讲完。第一个哈，天使宣告全地平静，是否意味着列国不再被罪恶驱动发动战争？不是的啊，上帝给我们一个安舒的暂时平静的环境，他会保守的，他会保护我们的。那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那第二，上帝是绝对的主宰，也是绝对的公义，为何会用美善的话安慰回答天使哈？那这个是安慰基督哈。那基督他对人的怜悯在那个时候就展现出来，那本身也是上帝的本性之一啊，在两位受造这个造物主之间的互动展现出神的怜悯啊，是这样子。那第三，上帝应许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为何需要拉准绳在耶路撒冷之上？原来不是给他们尺寸了吗？是上帝的标准没有改变，但人受环境的影响，受时代的影响，会去改变标准。上帝说不能改变，这个准绳不能改变啊。那第五，上帝兴起四个匠人的脚打散犹大的脚，为何列国会受到惊吓和击打？那这个是什么？神的能力是在全地都会彰显出来啊。第 第六，上帝预言保护耶路撒冷，荣耀住在其中，为何当下以色列受到攻击啊？那是将来时千禧年。第五，第六，上帝召聚分散的选民逃回，保护他们如眼中的同人，真的实现了吗？在个人的里面和在历史的当中会有个体性，但在将来和在千禧年里面会看到。好，我们来填空题一下哈，快点把填空题填了。第一个，世界可以实现暂时的平衡，世界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啊，都讲到神的掌管，那世界是不能的。第二样，基督完全顺服上帝的差遣，基督真正体会上帝的心肠啊，他对我们有怜悯啊，我们这个地上的人要知道的啊。第三，基督的作为就是有完全的公义，基督的作为有完全的恩典啊，这两样都有。第四，信仰建立要靠着上帝的能力，信仰建立要靠着上帝的教训啊，讲到准绳的问题。第五，上帝发出的能力会管教选民，上帝发出的能力更管教列邦啊，这个上帝对选民的管教是让他悔改，上帝对列邦的管教是惩治他，甚至让他灭亡。第六，上帝为救恩掌管历史的进程，上帝为救恩掌管历史的结局啊，都是上帝掌管的啊。所以看到当下的世界的变化，不要恐慌啊，上帝在掌管。那最后的结局我们也知道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打开撒迦利亚书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预言啊，当时的挑战，也看到今天的挑战。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坚固，知道你的四个角啊，你的四个匠人啊，正在掌管一切，也知道啊，那位基督骑着红马出来，要在全地来掌权。愿我们在你面前得着的平静，能够好好建立信仰，在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入永远的安息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